新造的人第十三期，生命驱出疾病、死亡和黑暗。本课大纲，问题解答。一、祷告簿可以多少人多次使用？二、有关约翰·雷克的书籍。三、经上说，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一般来说没有不同。四、哪种方式代祷最好？五、有关为人代求。六、关于祷告医治并赶鬼。七、关于安杰洛。序言。在新人系列，我们分享了很多内容，使你在那些方面成长并有所认识。下一步，实际从现在开始进入神儿子的显现。在不久之前，我们讲到有关类似这样的带有光碟的手册，这有点像其中一部分，但也是最主要的。在基督里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灵后五章十七节。若你重生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若你是新造的人，你就已被重新创造，因此才有新造的人这个词。你已被重造，这新造的人是你已被重造的结果，那就是神的儿子。如果你说，但我是女性，怎么会是儿子？不分男女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女。主要是说，作为儿子将会行事如同儿子，即便你是女性，因为你将会效法耶稣。重点不是在性别，而是你效法的是谁。在这系列，我们详细讲解新约中有关作为神儿子的内容。今天我们也会讲一些。三天的研讨会信息量很大，希望有做笔记之类的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能在三天内消化这一切，特别是你的头脑不能。而这正是你需要吸收的地方，不是你的心，你的心已经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，你头脑会疑惑，你的心会说确实是这样，因为我只是在引用圣经。真正的关键是继续坚持，完成后再看一遍，一个一个看，就此做些更深入的研究。我们有18期，今天我们要详细看一些经文。从手册第5页的目录上，你会发现约一半从第7期开始都是经文。从第7期到11期有加拉太书1章至6章，以弗所书1章、2章、3章、4章，第6期、第12期和第18期。认识你里面的是什么。第6期写了有超过100节转换成宣告的经文，通常我们称为宣告，有些人称为确认或其他叫法，怎么叫不重要，只要你说出来。在第12期我们翻到那里，快速讲一下。现在你要把这些陈述变成你自己的宣告，你们自己要操练。那时你们如此做了，也看到示范。从约翰福音15章1到17节开始，你看耶稣所说的，然后你把它变成你的宣告。从约翰福音16章开始，你应该知道如何把这些不同的经文转换成你的宣告。认识你里面所拥有的，这是关键，不是关于宣告。人们停留在宣告的层面，符合圣经的神的话语的宣告，就是学习同意他所说的，使其内化，于是这就是你所相信的。到第18期时，上面说把这些句子转换成宣告，在这儿给了你更多可以转换成宣告的经文。 这样做的目标，首先我们为你做了，现在今天我要更多告诉你如何做，在哪里可以找到它，然后你们就可以自己做了。我并非喂你鱼，而是想教你如何钓鱼，这样你就不用依赖我来等下一步。现在快速回答几个问题，若要回答更多的话，将会要整期的时间，但我会尽量简短解释。问题一，一块祷告布可以多少人多次使用吗？回答，可以。我们曾寄了一块给一位被诊断为晚期脑瘤的女士，她是一个小组的成员，那组基本上都被确诊为癌症晚期，他们在那只为安慰彼此直到死去，其中几个已离世，所以他们就是一起抱团取暖而已。然后一位女士通过另一个人知道了我们，她参加了我们的会议，那时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做，并没有与我们直接接触，她住在密苏里州的斯普林菲尔德，但她回家后写信给我们问了祷告布，我们寄了一块给她，有点类似头巾，她绑在她头上，她戴了一周，我想也许是一周，然后她去医院复查，肿瘤消失了，她的血液系统中没有癌细胞，她回去后告诉她的小组，他们都想要她，于是她给了另一个人，他们轮着戴，每个人都得了医治，所以祷告布在效果上没区别，关键是如果我们能让每个人都明白神想要每个人都得医治，他并不关心省略号。说当我这样说，人们会说，哦，你说神不关心，好吧，我不知道更好的表达方式，但神并不在乎谁得医治或什么时候得了医治，他只想人们都健康。神并不怎么在意是如何得了医治，神不在意你是通过按手、祷告布、电话或电子邮件。我们有人通过电子邮件得了医治，写下祷告，发电子邮件给他们，他们看邮件时得了医治。我记得有一次在早期，老实讲，我们只是在做实验，我们想弄明白有多少方式都可以有效，所以我们想到了这个，写了封邮件，说当你收到邮件时，中间有一个点，你把手指放在那个点上，痊愈。有个人这样做了，我们发给一个人，在他自己的电脑屏幕上，他摸在甚至不是那真正的点，而是那个点的照片，他们摸了并得了医治。神愿意人得医治的心比大多数人想领受的心更迫切。很有趣的是，大多数人一直在努力想要相信神，就好像神是个大骗子，得要努力去相信他。相信神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，他是你唯一可以真正依靠的那位，其他人都会令你失望，都会刺伤你，议论你什么的，事情往往会是这样。圣经说不要信靠弟兄，耶利米书九章四节，而是信靠神。你相信神，当你信神是可信的，人不会令到你失望，因你不指望什么，这是好的生活方式。若你不期待什么，你就不会被冒犯生气，因人不会让你失望，所以你过着不被得罪的生活。当今世界 99% 的基督徒，你知道他们最忧虑的是什么？不饶恕， 而且他们甚至不是在不饶恕中，但他们因不饶恕而担心，而对此的担心比实际真在不饶恕中还更糟糕。倘若你真在不饶恕里，你饶恕你就从中出来了，但大多数人对此的担心，这成了不可饶恕的罪，因为这会阻止你得医治、得到祝福等等这一切。你必须明白，为什么会有人活在不饶恕里？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不饶恕是罪，基督徒不应该犯罪。问题二，我有约翰·雷克的一本书，是讲他的生活、他的布道、他的信心和勇气，由肯尼斯·寇普兰施工推出。格洛瑞亚说，他是从他孙辈那得到的这些文件，我还以为由你负责所有雷克的材料。回答：是的，事实上，他是从威尔福德和格特鲁德那儿得来的。我是负责威尔福德和格特鲁德，他们给了我所有资料，所有未经编辑的讲道信息，一切已经对外的讲道信息是已编辑过了的，甚至那时他们曾去向瑞玛这些圣经学校。1983年，他们在瑞玛停车场，学生们会来到他们周围，那时他们有油印不同材料的副本，基本上他们就是在那钉好那些材料，在车后备箱买。格洛瑞亚拿到的就是那些讲道材料，所以他们有那材料。既然他们允许他们这样做，那我没任何发言权。但现在我们有这一切，我们可以出版任何约翰·雷克的讲道或其他，我有几乎每个人都有的已编辑过的讲道，但也有未经编辑的讲道。威尔和格特鲁德给出的是已编辑的讲道，因那是圣经学校唯一允许的，因他们不想要未经编辑的版本。事实上，知名出版社告诉我们，若你允许我们编辑，那我们会出版这些讲道。这就是为什么已出版的了是已经编辑过的，因出版社不会出版未经编辑的。若你读肯尼斯和格洛瑞亚的书，有趣的是，实际做医治的是格洛瑞亚，我们聊过几次，我以前见到他们，而这很有趣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西南信众大会，我们先聊了一下，有人知道我在那，然后他们安排了我回去和他聊。我那时不知道我要去哪里，他们只是引导我到了一个房间，他们打开格连、肯尼斯、格洛瑞亚、赫塞、迪普兰蒂斯、杰里、桑夫尔和卡罗琳，我在想还有谁在那里，他们都在那里坐着。你知道，你从小听他们讲道长大的。他们打开格帘说，进来这儿，你进去，然后他们都坐在那里看着你，你就有一点儿。所以我坐下来，在会议下一部分开始之前，我们聊了大约20到30分钟。有趣的是，格洛瑞亚焦点在医治，讲教义，他会说这个教义怎么样，那个教义如何。我们开始谈论这些，肯尼斯更多讲沃尔福德，因他们彼此了解，他们讨论一些。说实话，我觉得肯尼斯在试探我，是在看我是否真了解他们， 接触过他们，他问我一些关于沃尔福德的细节，这个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，我讲了这些话，等于是在说，我知道你就是想知道我是否真认识他，但我告诉他我有这些。实际上格洛瑞亚写过几次说他喜欢我们的网站和我们放上去的材料，但若你有注意他们那本书的前面有写，我们没有编辑过，只是照我们所收到的原样印刷，这是真的，但他们收到的是已经编辑过了的，这就是区别，他们没有改动任何，相信我，我相信他们是按原样出版的。但威尔和格勒鲁德认为，不管是谁负责起这施工，他们应该得到它，并决定如何从那里与它做。说实话，施工是在1987年到1988年时传给我们。有趣的是，我们刚出版的这本书是我们第一次出版，我们所给的手稿，我们有很多，但我从没出版。首先，没必要，而且大部分教会也没预备好。一旦我们发布未经编辑的讲道，我必须确保那时我至少有半年时间可以在这儿，哪儿也不去，因为我要回答所有进来的问题，因这会引起轰动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未经编辑的。其实大部分内容是我在属天医治系列中所教的，我们所教的那些是如此不同，那些就是被编辑删掉的，因是那样不同，人们不喜欢，他们想要人必须有信心，但并不符合圣经。当你要人有信心，而非你有信心，那你就不必承担责任。若你没责任，这就真的很容易。只要在医治布道会中出现下，若人没痊愈，那责任在于他们，你带着奉献离开就好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当你开始承担起责任，那将完全两码事。所以答案是，是的，我们确实有权那样做，甚至有段时间，有些是哈里森出版社通过威尔福德·怀特出版的。事实上，再一次，我们有权可以按原顺序重新出版这些，因为出版社的问题是，一旦你签约，他们可以出版你的书，付你大约三年版权费，此后版权归他们，他们不需要再支付你任何，他们可以将所有内容分拆，再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出版。你会惊讶地看到，不同的人虽然读的书不同，但内容是一样的，因他们把它出版成不同的书，他们会换一个新书名、新封面，你会最终买一本新书，却是你以前读过的，因他们有权这么做，而真正的作者并没从中得到一分钱，因为合同要求你给这权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没和出版商签合同，我们自己出版。实际上，我们在办理成为出版公司的过程中，对此我们很期待，这样就可以不被改动而能出版。但要进书店出售，则要通过出版公司，所以我们将开一家。这就是你要做的，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努力。若你是作家，你有手稿，我们将就照你手稿印刷出版。其中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确保作者得到版税，我们不打算保留它，这是重点。问题三，如果基督指的是受膏者和 恩高，那么当圣经上说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是否有区别？回答，没有。若要明白，通常要回到希腊原文，希腊原文通常顺序颠倒过来的，你必须要看这是怎么写的。一般来说没有不同，除非他们强调他个性和位置方面的不同。你要认识的就是这个了，真不是要讲有什么不同，可能是强调他的神性，或者说他超越人性的位置，你只要查一查，但一般来说是同一样。问题四，若是在另一个州，有人多发性硬化症，电话祷告，祷告簿，哪种方式代祷最好？回答，不在于这些，而是在于你如何释放你的信心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每个我见过的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我说的都是同样的话，这不是像是什么魔咒而成就的，是因为当我第三个女儿瑞贝卡死而复活时，我说了这话，自那以后因起了作用，以后从我口里就出来。关键在于这是我能释放我信心的方式，所以怎么样你能释放你的信心，你就怎么样做。能够做到释放你的信心，无论需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因为这是完成的关键，这就是与神的连接。问题五，当你为人代求，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求，如同代理，你代替他们有信心，所以可以说你是站在他们的位置上。回答，严格来讲你不是，严格来说你是那提出申请的人，严格来说你并不能真站在代理人的立场。不管你是代这人凭信心而求，你只不过是那提出申请的人，你是那罗马百夫长、雅鲁或者迦南妇人，你只是提出请求的人，当然除非有使用你的信心。很多人来求祷告，他们的信心是在那将为他们祷告的人身上。有趣的是，当那人祷告，他们会认为是祷告的人使祷告成就的，那人只是提出了请求。当那人开始祷告时，他们释放了他们的信心，实为他们的信心成就的，希望那祷告的人也有信心。但真正关键不是在于谁有信心，而是只要有人有信心，有人必须有信心。问题六，若有人有多重问题，15名医生是不是最好祷告医生并赶鬼？因这也是有可能的。回答，是的。你得到你所相信的东西，当你开口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成就祷告的是你的信。我可以相信这个人得医治，但我可以说邪拔子，他们仍然可以得医治，因为在于信，不是在于言语，只在于信。他们会给我一个祷告请求，你会为此祷告吗？我说，好的，是的。我看着那祷告请求，然后他们在等待我说祷告词。严格来说，起作用的不是祷告词，我可以看着祷告簿求旨，但说其他事。好了，哦，圣经。当我相信的那刻，我不必说，奉耶稣的名痊愈。罗马百夫长，当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说，不，你不必去我家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在人的权下，我知道你发个命令，事情就会发生。耶稣转身说，在以色列中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， 并对他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马太福音八章五至十三节。耶稣从没说仆人痊愈，他没有祷告，没有讲道，他只是告诉百夫长，你信什么就会是什么，事情按你所信的成就。就是这样，你在圣经中不断看到，我们已在脑海中设定了事情应该是怎样的，神没有在他脑海中设定事情怎样发展，而真正的关键是学会顺应变通。这也是很多人生气的原因，有人因我没有以祷告开始会议而生气离开。有一次 DHT 属天医治午餐回来，少了几个人，因为是小型聚会，所以很容易发现人少了。有个姐妹告诉我，午餐时有三个姐妹离开了，她们说，你早上开始时没有祷告，所以你不可能是出于神。我说，那她们离开可能是件好事，倘若因此生气了，那我保证在一天结束时会更生气。要认识到，这不是某种宗教仪式，这是生命。人们生死取决于你如何对待这信息。老实说，我没有时间玩宗教游戏。你知道，人只是想在那儿谈论，哦，库里弟兄对我讲了那些预言之类的。这是我的小笔记本，有收到其他40个预言，没有一个应验了，但他们预言收藏家，人们来到说，我有话给你。我说，是啊，我也有话给你，去读你的圣经，我不需要更多的话，我已有很多在这里，圣经我甚至都还没全完成，我在忙我父的事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。若神告诉你去做什么，你就去做。你若很能听到父的声音，你就照他说的去做。那是萨母尔博士常跟我们讲的。阿们。